前哈马斯部长话，卡桑旅90%被消灭，反战领袖将参选挑战普京。评论人士分析，秦刚或者参与倒袭密谋案。享誉全球亚洲英雄高耀洁逝世，网络疯传周海媚突然去世。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有上万家的媒体，但是没有一家不受党的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那什么渠道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希望之声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12月12日星期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魏玲。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内容。以色列继续围剿哈马斯，喺上个星期，多批哈马斯分子缴械投降。喺12月10日，以色列安全机构新贝特发布咗哈马斯前通讯部长丘素福曼西嘅审讯视频，进一步透露咗哈马斯嘅困境。曼西严厉批评哈马斯现任领导层是新雅尔领导的一群疯子，他们摧毁了加沙地带，将那里倒退了200年，曾经是加沙地带前统治者，现任哈马斯政治局局长哈尼亚手下任职并担任过其他多个职务的曼西说没有生存的机会了。新雅尔统治着加沙飞地，是10月7日摧毁性袭击的策划者。以色列说新雅尔和哈马斯的其他高级领导层是行尸走肉。曼西说加沙地带的人说新雅尔和他们的组织摧毁了我们，我们必须铲除他们。他说在加沙地带我没有看到任何人支持新雅尔，没有人喜欢新雅尔，有些人日夜地祈祷上帝能够让我们摆脱他。曼西透露加沙统治者有妄想症，感觉自己凌驾于所有的人之上，他只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不会咨询任何人的意见。这位哈马斯的前部长还说，在10月7日的大屠杀，数千名哈马斯武装分子入侵以色列南部，杀害了大约1200人，其中大多数是平民，并劫持了240人作为人质，这样违背了伊斯兰教。他补充说，哈马斯取得的成就是杀戮以及摧毁加沙地带 60% 以上的建筑物、基础设施、街道和公共设施。由于战争，哈马斯下属的军事部门卡桑旅受重创，超过 90%、95% 已经被摧毁，卡桑旅已经完蛋了。 这个是我的评估，还拿不出细节，但是任何目睹加沙地带被破坏程度的人都会说更加糟糕，如果还有残存亦都是四零八散的。以色列国防军表示，目标是摧毁哈马斯恐怖组织，释放人质，并确保10月7日的屠杀不再发生。目前他们已经击毙了7000名哈马斯或者是他联盟的成员。自战争开始以来，加沙地带已经有超过22000个目标遭到袭击。自从10月1日停火结束以来，有3500个目标遭到袭击。据以色列军方官员说，在加沙持续的战斗中，上个星期越来越多的哈马斯特工投降。在10号，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加沙数十名恐怖分子投降标志着哈马斯终结的开始。他敦促哈马斯分子不要为新亚尔卖命，马上投降。普京宣布参加明年俄国大选，反战的在野党领袖正在争取千万联署参选挑战。根据俄罗斯官媒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0月8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军事人员授勋仪式上，告诉俄军宗教、左家和其他获得勋章的俄罗斯军人知，我不会隐瞒，我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想法，但现在是做出决定的时候了。电视画面显示，普京在克里姆林宫表示，我将竞选总统大位。俄罗斯国会在之前一日投票确定2024年3月17日举行俄国大选。分析家和外交官指出，现年71岁的普京曾经是前国家安全委员会 KGB 的间谍，拥有 80% 的支持率，还有国家和官方媒体相挺，几乎没有主流公众反对他连任。由于不预期会有其他参选人对普京构成严重挑战，因此普京连任几乎是已经成为定局，而且他将尽可能拉高票数来掩饰国内因为俄乌战争陷入的分歧和失序。普京在2000年到2008年连续担任两任总统，因为受到连任限制，2008年就转去担任双首长制下的总理，掌握着实权。当年俄罗斯修宪将总统任期从4年改为6年，2012年再出任俄罗斯第6任总统，2018年连任。由于俄罗斯在2020年通过修宪将总统过去任期归零重新计算，因此普京在2024年当选第5个总统任期还能够连任一次，意味着他可能继续统治俄罗斯到至少2036年。俄国总统大选投票将会在2024年3月15到17号举行。普京今年11月已经限制媒体对明年总统大选的报道规范，禁止独立媒体进入各投开票所。普京因为挥兵全面入侵乌克兰，已经成为引爆两国全面战争、害死了数十万人的国际战争罪犯。人权团体亦都表示，过去几届选举都有舞弊情况，预期明年选举亦都会禁止独立选举观察员观察。另外一方面，根据日本共同社的较早前报道，反对侵略乌克兰的俄罗斯统一民主党阿博卢党魁亚夫林斯基获得超过100万选民的联署，计划取得1000万的选民，所有选民大约是 10% 的联署支持，以挑战争取3连任的普京。亚夫林斯基在上个星期尾在莫斯科举行党代表大会期间指出，俄罗斯人民受到当局的压力，很多人非常害怕，清楚地讲出自己的身份证资料和姓名，并签署自己的名字。遭到普京罗织罪名关入监狱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在12月7日亦都呼吁，即使最后结果会被操纵，但是投给其他任何候选人都好，就是不要投给普京。如果普京当选会摧毁俄罗斯，他必须落台。此外，乌克兰12月9日强烈谴责俄罗斯计划明年同时在占领的乌克兰4个地区举行俄国总统大选。乌克兰外交部表示，计划的选举是无效的，并誓言任何被派来监督选举的国际观察员将会面临刑事责任。 美国媒体近期爆出秦刚死亡的内幕，有评论认为美国媒体报道疑点重重，因而推测秦刚或者参与了倒闸的密谋案。德国之声在12月11号摘抄评论人士颜顺欧发表在台湾上报名为《秦刚死讯疑点重重，习近平已方寸大乱》的文章。作者颜顺欧认为，美国媒体之前关于秦刚已死的报道疑点很多，例如秦刚爬到去中共国外交部长之位，大半生过五关斩六将，已经处于政治生涯的极高点，还有机会升到最高点，比如是副总理甚至到总理。正当官运亨通炙手可热的时候，美国人要提供几多的物质诱因才足以让他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冒险。文章说，如果美国媒体是被中共有意喂料，这样又证明秦刚案绝不是泄密的问题，一定有另外的难言之隐。事件应该涉及更难看更不可以讲的内情，必须转移公众的视线。为此将秦刚、李尚福的窝案归于最让人厌恶的间谍案，就是最现成的办法。颜顺欧猜测，在中共体制内，在习近平全面掌权独裁之后，最严重最不可以容忍的案件一定是密谋推翻习的政治阴谋案。假设有党内高干密谋并得到政治老人的支持，串联不同部门高官举事，一旦政变成功，就全方位接管权力，届时国防部和外交部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门。要政变没有这两个部门的配合是不可能成功的。政变功败垂成，对习近平来说虽然万幸，却又是非常无面的事，又会产生极大的政治震荡。习近平掌握权力的能力会被怀疑，习近平的个人声望大大受挫，将秦刚、李尚福的政变窝案栽赃成为间谍泄密窝案，一则查无实证，二则罪不可赦，自然可以手起刀落，连窝端不留手尾。新闻看点主持人李牧阳在12月9号的节目中表示，根据他获得的消息，秦刚在天津武警总医院被注射氰化钾死亡。傅晓田被关入北京监狱，和秦刚一起被处死的还有10名中共的长官。俄罗斯是在通讯媒体电报 Telegram 中接获了消息之后报告给习近平知，导致秦刚和中共火箭军众多将官的悲惨下场。根据李牧阳透露，12月8号李接到一位朋友一份聊天截图，内容显示秦刚可能在7月14号下午被处死的，据称是被秦刚自己选择死法。最终秦刚选择了用药了结，表现的症状是脑梗死亡。截图内容还显示，同时被处决的还有中共10位军队将军。目前凡是间谍罪都要处以极刑，原因是习近平震怒于他们的通敌叛国。消息还表示，秦刚遭受了中共国安的严刑拷问，甚至用他和傅晓田的私生子作为要挟。李牧阳表示，如果秦刚是被注射死亡，实际是被当局执行死刑。消息中提到的10位军队将军亦都被同时处决，而被处死的原因是他们犯了间谍罪。根据网友表示，习近平对火箭军泄密事件极为震怒，曾经做过98个字的严厉批示。网友的隐喻爆料中有这样的一句，朱将校斩立决，礼部尚书谢恩厚被中风。因为揭露90年代河南血浆经济导致艾滋病蔓延而遭到当地政府打压的高耀杰医生，在12月10号在纽约家逝世，享年95岁。他生前曾经透露自己期待的最好去处，让闻者奔泪。 BBC 纽约时报报道了高耀杰在纽约曼克顿上城家逝世的消息。在90年代已经退休的妇产科医生高耀杰在一次会诊的时候遇到了艾滋病病例，继而发现了河南省政府大搞血浆经济，造成无数人感染艾滋病。从此他自发走上艾滋病防治和救助工作，试图推动当局重视中国艾滋病蔓延的真实情况。 他因此屡遭当局警告和软禁，并且在他的住所安装摄影机加以监控。高耀洁被民间誉为中国民间妨碍之第一人、妨碍之斗士等，亦都得到了很多的国际褒奖。2001年全球卫生理事会授予高耀洁当年的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不过中共政府阻止他出席在美国举行的典礼。2002年他被时代杂志授予亚洲英雄称号，一年之后被美国商业周刊授予亚洲之星的称号，并在同年获得菲律宾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他准备出席马尼拉颁奖典礼，再次遭到当局的拒绝。2003年高耀洁获中共央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2007年4月20号国际天文学会将38980号小行星命名为高耀洁。鉴于在国内受到诸多限制，高耀洁决定离开中国。在2009年的8月82岁的高耀洁流亡美国，其后定居纽约。中国公益人士何培勇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高耀洁晚年由专人照顾，中国赴美留学生在纽约轮流照顾他、探望他，所以他并不孤独。我至少知道我的学生亦都去过，他跟我讲的。但是耄耋之年的高耀洁仍然思乡深切，却故乡难归。根据自由亚洲报道，几年前开始，他就不断地将值钱的物件，包括植物，拣人去送。示意从八楼的公寓望去窗外的异国天空，讲话：想好了，我最好的去处就是死在飞回中国的飞机上。讲完之后，论孙老手擦泪，沉入一个人的世界。高耀洁医生的著作有《中国艾滋病调查》、《一万封信》、《我所见闻的艾滋病》、性病患者生存现况等书。高耀洁在他的回忆录《高洁的灵魂》记述了他家族的兴衰、从医之路、文革经历、退休之后抗艾滋等。有网友批评中共的专制制度将一位本来已经退休开始安享晚年的妇产科医生逼成了享誉全球的预防艾滋病专家。在12月11号大陆微博疯传香港演员周海媚突然逝世，更加有视频说她因为打了新冠疫苗之后诱发红斑狼疮而突然去世，消息发酵之后引发网友热议。网友木该菜在 X 平台上留言说，网传周海媚因为红斑狼疮突然去世，红斑狼疮是免疫系统疾病，新冠疫苗又刚刚是破坏人体免疫系统，怎样死的不用多说了。该网友甚至直言相信共产党走进火葬场，并附上周海媚在大陆接种新冠疫苗的视频。57岁的香港女星周海媚早年参加香港小姐落选，她因为外貌获邀进入无线电视做演员，成为了当红的花旦，并在《倚天屠龙记》中饰演周芷若一角，以红遍两岸三地。他还获得了原著小说作者金庸赠送的亲笔签名小说。近年他的事业重心转向大陆，近期周海媚负面新闻频传，在出席大陆音会活动的时候突然情绪失控大发脾气，让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感到惊讶。很多人私下地议论，不知道周海媚是有情绪问题抑或是耍大牌。有媒体记者致电周海媚工作室证实离世的传闻，但是对方一听到来意就立即挂断了电话。另外一位听到记者讲出周海媚的名字之后，就以应酬为由挂断了电话。周海媚的一位友人表示，在昨日还跟他联络过，没察觉有什么不同，听到消息之后打电话给周海媚，但是一直没有接通。亦都有网友认为周海媚在1998年起就患有红斑狼疮，多年被病魔折磨，导致不经常拍戏，因此猜测她是因病离世。更加有意思的是，最近最初的爆料者亦都被发现已经偷偷删文，以此改了用户名或者是删除了账号，更加令这件事扑朔迷离，真假不明。有网友表示，工作室不出声已经证明不正常，肯定是有事， 粉丝网友小羊不爱和陈思大叫话：姐姐快出嚟辟谣啊！截稿嘅时候，周海媚工作室仍然冇回应传闻，因此周海媚生死依旧成谜。今日嘅报道就到呢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呢个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